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芳。
我是身临其境的一方。
一方，你知道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你有听过吗？
很常听。
我想说这句话应该没有世代隔阂。
没有没有，就是环保议题还是蛮夯的了。
那我问你哦，你平常自己觉得你有为地球做什么小小的贡献吗？
我觉得贡献可能是例如说环保杯，这可能是比较显而易见的贡献，不然就是塑胶袋尽量不拿，就是带环保袋。
我觉得确实是耶，因为像小时候我记得我去尤其是菜市场买东西，不管买什么他都给一个塑胶袋，然后甚至以前在更高扎时尊去一些大卖场的时候，甚至都会跟大卖场说哎、欸，可不可以多给我一个塑胶袋，就我可能想要分装啊或当垃圾袋什么的。但我觉得现在环保意识越来越抬头，这些生活里面可以爱地球的小 paper 其实很多人都会很重视。
对啊，像现在政府也有规定说塑胶袋你可能要买的话就是要加购，就是加了一块钱两块钱，那大家就会问说塑胶袋要钱吗？哎，要钱那就不要了。就我觉得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影响蛮大的。
那你知道吗，我最近认识一个好朋友啊，我发现说除了这种所谓的源头减塑之外，其实我发现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改变习惯就可以爱地球，比如说很多的环保洗发精啊，环保洗衣精啊，或者是很多在这个选择原料上只要多一点改变，它就会减少很多我们对地球的污染。你有听过这种特殊又很厉害的又很方便的产品吗？
我之前有在一些例如说我去台中住一个民宿，就是一个小旅馆，民宿还是小旅馆我不太确定，去住一个地方，然后他那边就有提供那种环保的洗发精然后跟沐浴乳。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说哇好特别哦，原来就是连沐浴乳、洗发精或者是洗碗精等等，就是这些都可以有环保的一个功能在里面，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一位很厉害的大来宾，他的公司就是专门在针对这一方面的环保的一些洗剂，为这个地球做很多的贡献，也提供我们的消费者很多优良的产品。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 PickUp 挑品的创办人 Jean， 欢迎 Jean。
大家好，我是 PickUp 挑品的创办人张继林，大家都叫我 Jean。
Jean 欢迎欢迎。想要问一下你们公司的名字叫挑品，是挑选好的产品的这个意思，那产品超级无敌多，那到底挑品是为我们介绍或者是为我们推广什么样的好产品呢？
何谓挑品吗？那挑品就是所谓的好产品，其实我们所指的就是以保护环境为前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心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必须是对环境友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至于要怎么样可以确保对环境友善，其实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叫做绿色设计指引的一个 guidebook、哦、那它其实就是有确保说我们的产品必须是从生产一直到包装它都必须坚持零废弃的概念，然后来生产出来这样子。
很好奇俊为什么会有像这样子的环保的概念，就是把例如说洗衣精然后结合环保的概念，是因为从哪一个地方去有灵感然后发起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吗？
这是一个 long story 耶，说来可能要从五六年前开始讲起来了。
可以可以
可以吗？好，那我很快速的还是做，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其实现在就是 PickUp 挑品已经逐渐转型成为一个环保洗剂公司，可是其实在此之前，那我原本是一本时尚杂志的总编辑，我最后一份工作是在2015年的时候年底差不多11月时候离职。那其实当时我最主要是想要推动所谓的永续时尚，就针对时尚产业链如何迈向环境永续。那所以其实我是在2016年之后我创立了 PickUp 挑品这个平台，那其实我们的平台名称非常非常长，它叫做永续时尚和绿色生活推广平台，所以你听到的就是推广平台。顾名思义，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2016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公司最主要还是在做一些相关的策展推广教育、哦、还有讲座也有论坛，还有零废弃时尚快闪店，我们其实都是做一连串这样的相关的活动，其实主要是针对时尚产业链来推动、哦、对环境友好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所以一直到我们其实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了我们第一款的自营商品，叫做零零裤。那其实零零裤，其实我们是主要是跟台湾纺织厂合作，我们使用了库存布，然后去生产了女性内裤。那为什么是女性内裤？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消耗品是更需要被解决这件事情。第二点，其实就刚刚讲，我们主要是推动永续时尚，所以当时我们是串接了一个台湾的纺织厂，我们是直接跟纺织厂合作，它叫达纺企业。那达纺其实是台湾的一个隐形冠军哦，其实是它主要是销售给国外的一些国际大牌的一些女性内着品牌，包含当时很有名的 Victoria's Secret 啊、Lululemon 啊、CK Kevin Klein 都是他们的大订户，所以我们是使用他们的库存布去生产女性内裤。所以我们在2020年就推动了这样子一个商品之后，接下来其实有很多的客人就开始询问说，哎，那内裤要如何洗涤才会出生产出洗衣机？其实当时我们因为我们是用一个全循环设计的概念，刚刚可能没有讲清楚，我们除了使用库存布制作女性内裤之外，那其实当时我们是用募资计划，所以我们募资是透过等于是算是网络运送。当时我们就心想说，那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它是可以减塑的包装，所以我们是使用废弃布制作物流包装袋。所以我们是从原物料生产制造，然后一直到运输包装消费者使用，整个我们都把它去想好整个一个产品的生命旅程，它应该要怎么被设计。所以回到我们的洗衣精，所以当客人在询问说，哎，你有什么洗衣精可以来推荐给我们继续使用的时候呢，那我们当时就想，哎，那我们就在市场上去寻找有跟我们一样相同理念，就我们叫做称之为全循环设计，就是产品不再被使用，它还是可以被回收。所以我们当时在市场上就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洗衣精，所以我们在当时就思考说，那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自己开发洗衣精呢？这就是故事的缘由，好长哦。所以这真的是要回溯到2020年的时候了。
那俊，可是因为刚刚有听到说你一开始比如说你是时尚总编辑，然后跳到做零零裤，我觉得比较可以理解，可是因为像跳到洗剂，可能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洗剂很像一个化工产业，感觉跳好大哦。你是在这个行业做转换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进入障碍，或者是你是怎么样顺利或者很不顺利的？
哦，当然是很不顺利了，怎么可能顺利呢？大家都知道创业危机，尤其你又是跨领域，
真的。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故事吗？
不瞒你说，我现在回头想起来我就想说，我哪来的勇气跨领域跨的这么大。可是其实当时就只是一个念头，就是只是想说，哎，因为我们主要刚刚你就讲从永续时尚变零零裤，因为它都跟纺织品有关嘛，所以其实当时我就只是一个念头，我想要寻找一个跟我们有相同理念的洗衣精。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念头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就叫做吸引力法则。其实当时我是跟一个好朋友谈到这件事情，说我觉得我们的零零裤啊应该需要搭配一个很好的洗衣精，跟我们一样全循环设计概念的洗衣精。他当时就提说，哎，有一个贝壳盖的一个生产工厂，他们也想要来做这件事，想要把它变成是更多的商业应用。我们的贝壳盖其实是回收花莲利川渔场的黄金藓壳高温煅烧变贝壳盖粉，那它是天然的杀菌剂。所以当时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贝壳盖厂，他们也想把这样的产品转换成洗剂。他就说，哎，你们要不要来聊聊看？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9月，我们就跟我们的供应商见了第一次面，就这样子一个机缘。然后我们谈定了之后，我们刚好就觉得遇到了彼此又有相同的理念，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实际上我们真正上生产线，应该说正式上市已经是2022年了，2022年5月哦。你看我刚刚讲是不是2020年9月，所以其实中间也将近历经了1年8个月左右，就我们不是马上就生产。所以等于说当我们决定一起来共同开发这样子的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花了还蛮长的时间在找寻更多的可能性，就是包含这个产品它在生产端的部分要怎么处理，一直到最后它的包装送到消费者手上，它应该要怎么去被设计。所以其实我们又花了1年半的时间。所以你说顺不顺利，其实中间你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刚刚那个期间其实我们遇到什么疫情？ 对，我们遇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还蛮大的考验。你知道整个一开始台湾本来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状况，其实差不多是到2021年的时候，后来我们变很严重嘛，2021年5月，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在做产品研发的时候，所以中间在整个就是全世界都在 lockdown 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经历了一些，不管是在产品检测啊，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内心的煎熬都有，是因为当时我们也不太确定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局推出这样子一个产品，它因为你也遇到就跟刚刚大家讲，就是在 lockdown 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办法见面，也没有办法去到公司上班，所以其实我们中间大概有又延宕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全部都是改成线上讨论。可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其实它必须要去实体去做测试，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后面其实整个都是往后延宕，一直到2022年5月的时候我们才生产第一品。我们的产品同时间也经过了 SGS 的检测，它就是不含甲醛、荧光剂、防腐剂、漂白剂，然后我们的生物分解度大于 97% 以上。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瓶器是使用 100% 消费后的再生塑料，那我们不做瓶器印刷，我们是用再生纸大豆油墨印刷来做我们的纸包装，所以这才是我刚刚讲我们的 slogan 叫做从生产到包装全程坚持零废弃的环保清洁品牌。这是我们自己对外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从生产。那刚刚有讲到我们的洗剂的部分，除此之外我们最大的卖点是来自于我们回收花莲利川渔场的黄金蚬壳高温煅烧成为贝壳钙粉，而这贝壳钙粉本身是一个，它是碳酸钙，它遇到水之后变氧化钙，它会产生活性氧，它就会破坏了那个细菌的细胞膜，它就可以有灭菌的功能，所以它是一个天然的杀菌剂。那我们有独家专利加到我们的洗衣精里面，所以呢我们的洗衣精是就是它有一个天然杀菌剂，同时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这就是我理想中一个绝对绝对最环保的洗衣精。好，所以这个是刚刚有讲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疫情遇到的困难之外，再来一点其实是成本的问题。就因为当时有了这个契机，我们开始确定去研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是告诉我们的团队，就讲说我们要开发一支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最环保的洗衣精，我们是用这个来作为标准的。可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刚刚说从我们等于是从回收开始做起，全部都是使用再生材料，所以相对性其实我们的成本其实是非常的高。那尤其又是一个新进品牌来讲，在我们的产量还没有办法提升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以量制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的出厂价我那时候去看了一下，就是跟其他的驰名品牌，我们出厂价是出厂价，还没有到销售价，我们的出厂价是人家的销售大概差不多同样蜜露数的3倍哦。所以你知道那个成本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惊吓，你知道吗？我说天哪，这个价格到底要怎么卖？所以其实中间有很多的过程是有很多人在劝阻我们，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只要做这一块就好，其他先不要做。可是这就违背了我的理念，我觉得现在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洗剂哦，不差我们这一个品牌。既然我要做，我就希望我们是成为一个最环保，而且我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典范的产品。这个是最困难的地方，其实还是跟成本有关，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哦，你消耗品的价格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其实消费者还是会有一些犹豫的。
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像跟那个 Jean 分享，因为像你也知道我在卖妈祖的美食嘛，那我们家今年有推这个新的汤底包，我只是做了一件事，就是不加味精，我的成本就跟加味精多了台币60块。汤底包哦，就你在全联看到那种撕开倒进去，然后工厂跟我说的时候，因为工厂当初跟我说，他说哎、欸，小坊你不加味精的话，然后要差不多好吃，成本可能会贵一点。那我那时候就是好傻好天真，想说哦好，贵一点没关系啊，才贵一点。然后等他报价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根本就不是贵一点，这是贵好多好多，贵一倍，差一个字差好多这样子。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坚持，然后我觉得你很有勇气，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还是有很多的妥协，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纯天然，因为真的好难哦。那我想要问一下俊，因为刚刚讲像我现在也在跟我的市场做沟通，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差不多的东西可是价格却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因为可能材料不同啊，制程不同啊，运送不同啊等等等，那你是怎么样在初期让你的消费者，因为刚刚讲在研发的时候遇到疫情嘛，那你们是怎么样来做到一个市场的建立跟消费者的沟通呢？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新进品牌嘛，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沟通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除了应该是这样讲，以消耗品产品来讲，以消费者他真正最大在意还是效能，效能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我觉得环保这件事情比较是像加分题，它比较是加分，这是我们自己有观察到的。对，可是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沟通是不是有效，我们自己讲实话我不敢说是真正有效，欸，我是明白的讲，可是确实是因此我们也吸引到了一群人，这一群人他会是我们最主要的核心的用户。其实应该说我们从募资，我们其实就先诉说理念，告诉大家说一瓶好的洗衣精，就像你刚刚讲什么叫做好的产品，那我们就会讲说，以大家最可以感受到叫做气候变迁嘛，大家都在讲气候变迁，那气候变迁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其实都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关，制造了很多的资源的浪费的问题，制造了很多的垃圾，还有空污的问题都产生，还有二氧化碳产生的问题，所以造成了气候变迁。所以一开始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把气候变迁这件事情拉出来，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原物料为什么要使用再生材料，那为什么原因其实都有跟气候变迁有关系，不只是要为了让你可以健康安全无虑的使用，其实还有跟环境有关系。大家都知道讲环保太多人在说了，所以我们后来在沟通的时候比较是用气候变迁，因为大家真的很有感吧，你们觉得现在都是极端气候，不是很冷就是很热，所谓的气候变迁其实不是只说未来都很热，而不是，它是指极端气候，就是气候之后会它的变化会无常，而且它的时序会大乱，这会造成我们整个的生活环境会改变很多很多。所以其实我们就会从这个切入点说，为什么你要选择一瓶像我们这样子的洗衣精，是因为我们是从气候变迁的角度来去做出评估，所以我会告诉你说你这样子做你会帮助气候变迁改变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当然还有一点，那我自己比较乐观啊，我觉得应该我们2020年推出来的时候气候变迁大家有点点感受到，可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到是这几年越来越明显，所以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子的沟通，我觉得慢慢你已经看到那个效应了，就是尤其是从去年底开始已经开始发现到说，不只是讲效能这件事情，是包含了这个产品所谓真正的环保指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具体解决什么样子的环境问题。所以我们是有非常非常明确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其实当然因为毕竟我们的包装有限，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会载今天我们所有的设计都在具体解决什么样子的环境问题这样子。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投入，就是可能大家要有一点点耐心，就是我们要等到 good timing， 可是我相信这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趋势，而且它不再是 option， 它是 must， 就是一定要这么做，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因为资源以后一定不够用，然后你一定要往低碳制造，而且你们也知道其实政府也开始要收那个碳费碳税了，其实我们早就在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都是为了更很近的未来，那我们所谓很近的未来可能就是五年十年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做绿色，我们整个的绿色设计包装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五年以后这个产品应该要有的样貌，甚至是整个全球它会往哪一个方向行进，所以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说我们必须把它当作是一个 standard。 所以一开始我们在我刚刚有讲说我们是生产一个很绿色非常非常最环保的包装，其实这个 standard 是定在哪里的， 我要怎么样去减碳，我要怎么样去减少资源浪费，这个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把它想到很前面了。其实这种虽然说一开始的前期投资可能很大，可是我们是预见可能不久的未来，可能是五年，可能我觉得可能不用到五年，我觉得甚至三年吧，我觉得是你会发现到全部的产品都得这么做。那我们是一开始等于是我一开始我的产品就已经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跟设计，我已经预想到未来就是会长成这个样子的样貌，而且是全世界都会往这个方向前进。
好，那也想问一下 Jin 啊，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从零零库开始，然后再慢慢的依照就是客户的一些需求，然后开始有洗涤剂这个样的产品。那也想要问你们在推广永续时尚啊或是绿色生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举办一些例如说讲座啊或是策展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让你们的理念能够就是更为传递出去吗？
有，其实我们从2016年一直到2020年甚至到2021年我们都有一直举办一些策展，就跟永续时尚相关的。那永续时尚相关的策展包含了可能之前也有跟实践大学的服装设计系的学生，因为其实我本身在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系研究所我有开课，我开的就是永续时尚商业模式创新，所以是我是会带着学生来做这相关的一个设计的概念，就我们也有找学生有一起做联合的一些展示。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零废弃时尚快闪店零废弃时尚快最主要是集结台湾的一些永续时尚的品牌那它的项目非常非常的广泛，不只是服装，可能还有饰品甚至是生活用品，我们会集结它。那之前的话我们一年大概会举办两次，那每一次其实我们都会找一个不同的据点，那每一次的据点大概都会持续大概是至少2个月到4个月之间每一次都会举办，这样就带着很多的品牌去不同的据点，然后透过销售来告诉更大家更清楚知道什么叫做永续时尚，应该说什么叫何谓永续。所以我们其实是主要是之前就是会做这样，那每一次在的所谓的策展期间我们都会办相关的论坛或者是 DIY 教学或者是工作坊所以我们是跟着这样子在做的。所以在过去从刚刚有讲2016年8月我们举办第一场在松山文创园区的里面举办之后，我们其实之前也有在好秋啊的那个信义店，那我们有好几个据点其实我们都有举办过这样，所以一直持续到应该是持续到2021年吧2021年应该是我们举办的2021年跟2022年都有举办，2022年应该是我们举办的最后一次。你知道我们举办的那个策展啊，你知道我们都遇到什么事情啊，都在遇到那个三级警戒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那一年办的那一场啊，你知道我们开幕一天然后第二天就台北啊就三级警戒，然后我们就直接我们的展售中心就直接关我们筹备了半年只展一天那个真的是好痛心哦然后可是我们还是再接再厉，后来又是在2022年也就是我们的洗衣精上市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再办一次，可是又遇到了疫情，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实话其实是有点小沮丧了。所以其实我们后来我们的策展最后一次大概就是在2022年的5月最后一次。那可是我们还是很希望接下来今年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开了我们第一家形象概念店，所以我们也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在我们自己的形象概念店也可以再重新去举办所谓的永续时尚相关的策展，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初衷，就是我们在生产自营商品之前其实我们的初衷都是在推动，就是我刚刚讲我们是一个推广平台这样。
对啦，我觉得据你们就是好事多磨，你看你们的商品现在也被很多人肯定啊，因为我觉得这种对于地球有帮助的或者是尤其是我觉得时尚界要做永续真的是很不容易。对，就像是我有些同学他们现在在做一些回收布料可以再制成一些板材，我都觉得在时尚界要创新是大家都很想做，但是能够真的像你们这样子真的做到的人真的很少。那也想要访问一下 Jin， 就是说因为像您之前是一本时尚的总编辑，然后现在是一个创业家， 我常常都会很好奇想要问像这样的媒体人，因为其实你们本来就很擅长操作别人的品牌，对，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的品牌商会委托你们让他们的品牌更知名更有质感或塑造不同的特色，那从这样的身份转换成创业家行销自己的品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心路历程上的转换或者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其实对我来讲，毕竟 我离开了之后，其实我还是有很多过去在媒体的好朋友们。 我自己个人哦，我觉得这个也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后来以新进品牌来讲，如果你们去打 PKP 挑品，你们会看到我们的报道真的很多。我不得不讲，真的很谢谢过去的媒体好朋友的帮忙。那其实当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这些媒体好朋友其实不太知道我在为什么要做怎么做，可是他们还是很挺我，所以他们就会讲说 OK 好，俊佳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帮忙做一下报道。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优势吧，因为以新进品牌 一般来讲，以我自己过去曾经是媒体人，我们谁会对新进品牌这么有义气来帮他做这么多的报道，根本就很难很难的事情。要不然你就是直接花钱吧，那一定要花钱做这件事情。那 我真心觉得还好我过去做人有一点点这么成功，还好我不讨人厌。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还是都会持续跟这些媒体去接洽，我们也会举办记者会。那这也是比较少的奇迹品牌会这么操作，尤其是新进品牌。那因为我过去曾经是媒体人，所以我会操作这些事情。那再加上其实这些很多的媒体好朋友都是都本来就是旧事，那他们也跟我讲说他们也看到了这样。那我觉得这些很多媒体好像都看到我都跟我说，他们看到我坚持这么久，他们都跟我讲说希望我可以成功当作是一个你知道叫职场转型的一个好案例，就是有点类似就是说，当他们不再做就是要改变自己的跑道的时候，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可以激励他们的一个 case。 所以其实当时他们也跟我说，据你想要往环保这件事情，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在行动上就真的支持我。所以其实在我们举办的记者会几场或者是我们发稿，我觉得大部分的媒体好朋友他们都会帮我们做曝光。所以 我觉得确实是在行销的门槛上面，我觉得跟我过去的职场经验相比比较的话，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因为真的能见度高很多。对，所以那当然还有除此之外，其实是我们自己再加上我自己，我们真的很坚持，所以我们其实后来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奖项。那我觉得得到国家奖项对我们的品牌帮助也很大。所以大致上我觉得你说有没有 我自己个人觉得这是有帮助的，而且其实帮助蛮大的。OK， 好，其实不得不讲，应该说贝壳盖这个东西，实际上如果去看我们，我应该说我们不是先例哦。其实最早在做这相关的研发，甚至把它转换成洗剂，其实是日本。如果你们去搜寻的话，都会看到日本有很多相关的产品研发，只是台湾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其实不管是黄金蚬壳，或者是海岸边的这些贝壳类，其实有大量的废弃，其实大家都在想出解决方案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在讲说，实际上我们在解决台湾的这些废弃贝壳的时候，我们是有去看一下国外别人是怎么这样在进行，把它变成是一个有，把这些废弃物变成是一个有用，而且成为我们生活上面的周边的商品。所以我们的研发团队后来也去找出了相关的一些方法，那最后我们也找到，确实它是可以成为洗剂之一，所以它我们后来就开始去延伸出来，变成是一系列的洗剂。可是毕竟它是一个天然的杀菌剂，讲实话， 真正在洗涤的时候，它的效能是有限的。我不得不讲，我不想要去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讲我们讲的有多神效，我觉得没有一个东西是神效的，它一定有它的强项。那我觉得贝壳钙的强项，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杀菌剂，而且其实我们也做了 HGS 检测，它达到 99%它以上的杀菌力，它杀菌真的很强。可是我不得不讲，它的洗净力我觉得是有，可是它必须去靠其他的界面活性剂去增加它的泡沫的产生力量，然后变成是更容易去把脏污带走。好，回到这里，它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以不添加为主，不添加，我讲特别强调不添加为主，因为我希望我们洗涤完之后的废水，它可以几乎哦，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污水厂可以去处理，可是我还是希望哦，在整个的运送到污水厂的过程当中，它如果一不小心外漏的时候，它都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就讲说，哎，我的内容物，我的洗衣精的废水哦，它分解度是要很高很高的哦，就是它不会危害环境。所以我们就达到97%以上，那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就是很多的添加剂是不能添加的。那在不能添加的情况之下，我不得不讲，它在洗净力真的，你要洗那种很脏很脏很脏，我讲的很脏，比如说像运动员啊，或者是婴儿那种常常会有吐啊什么那一种商品哦，其实我不得不讲，除非你立马哦，可是只是你只要超过了12小时以上，我觉得我们的洗净力相较于其他的品牌可能稍微差一点点，那这个是我不能妥协的地方。因为其实跟研发团队有讨论过，研发团队就说啊，菌这样不行，我们可能要增加什么什么什么。哦，它可以增加它的更好的效能，所以它展现出来的洁白效果就会很显著。然后我一看，我就说这个东西能不添加吗？是最好哦，因为我还是希望是回到保护环境为主。所以其实我不能直指说哪一个品牌，其实你真的去看，有很多在强调它洁净力很强，你去看它一定有大部分都有增加荧光剂、漂白剂哦。这个都是对环境不好的，我们不增加。所以你如果很多人都会问说，你有没有办法像某某品牌达到那样的效果，我说不好意思，绝对无法，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原物料我们是不增加的。那你去自己去看，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消费者大部分不会去看成分表，其实你真的去看那种洁净力很强，你去看成分表，你就知道它里面添加了很多这些，那些都是对环境不好。这个部分是我跟我的研发团队有的时候很难妥协的地方，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希望可以研发出一个哦，可能是应该说他还是希望回到消费者端，因为消费者还是最在意的是效能嘛。就哎，他是不是可以达到是业界超过业界标准，说哇那个洗净力不得了。可是你知道以现在目前来讲，你真的要达到那样子的效果，真的要添加很多很多对环境不好的成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是不加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目前在跟我的研发团队，我们在研发我们的产品成分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矛盾点吧。可是最终大家还是力挺说，我们公司就是要生产一个很环保的产品，所以我们确实很多东西我们是不添加的。所以我们后来才发现到说，我们可能需要靠其他的产品去辅助它，就是因为我们以不添加为主。
我在那个访问的那一头点头如捣蒜，我真的是很心有所感的。因为据我跟你说，我们家有一个产品叫做老酒奶茶冲泡式的，然后呢我就常常会，也没有常常，偶尔会接到客诉说，为什么你们家的奶茶冲起来都会有沉淀物，他说这个像豆花一样的东西是不是你们家的奶茶坏掉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就要不厌其烦的跟消费者解释说，哦，因为我们是用真的茶叶磨成粉，我们是真的用奶粉去做，那茶碱碰到脂肪它就是会有悬浮物，所以除非我要用奶精或我用茶精，我只要任何一个取代掉不要用天然的东西，那就会浓醇香好棒棒这样。但是就是跟你一样，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不想要妥协，所以我们就只能不断不断不断的去跟消费者说，我们的产品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吃了诚实豆沙包，竟然跟大家说，对，我们家的 产品就是有这样的优点，但是也有这样的弱点。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业者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在我开发我们自己的洗衣机之前，我也有使用别家的洗衣机嘛，那也是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效能好像稍微差了一点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有去跟我们的研发有讨论这件事情，我说可以怎么样解决，他们就直接说，啊，你就加那个加那个，我说那个加那个那个那个加一大堆，所以我说那不是违背我们的初衷吗？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是对环境好，而且对就是你也不叫不会有健康疑虑。那还包含了因为像我们的洗衣精就是使用有机的甜橙精油也是一样，其实之前也有客人说他希望我们的味道可以持香，我说不好意思哦，你只要味道一直持香很久，那个都是人工香精，绝对不会是天然的哦。我说没有这个东西就很难，你知道你就很难满足所有的消费者，因为大部分消费者都很希望衣服洗完之后香香的，而且可以持续很久，那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人工香精才有办法做到，那我们不加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做不到对，所以这个就很难妥协它，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以不添加为主嘛，我们也是一直持续要去跟消费者做沟通，那你很难去达到所全部的消费者的期待，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大家，所以我们主要就会针对一些，我们就会先从培养我们的核心的消费族群为主，就是他希望找到就是一个比较天然无添加的洗衣机，那我们现在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这群人先做沟通，我们希望有机会就是先从小众做到变大众。
那俊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就是说因为毕竟是洗衣精，听起来大部分都是跟 end user 就是直接的消费者做沟通，那你们也有在做一些比如说企业的合作，比如说跟旅馆啊，或者是跟一些在做洗涤工业相关的企业做合作吗？
你所谓的是直接就是把洗剂就是跟他们谈一个比较长期 long term， 我们目前其实是有做企业采购，可是企业采购的部分比较不是针对 industry， 就是你刚刚讲所谓的工业用，我们目前还没有。那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我们真的比别人贵，你知道他们那种大量使用其实价格压很低很低，我们自己也去看过那个市场，就是你真的要这么做，以我们目前来讲，因为我刚刚有提嘛，我们从回收做起，即使是内容物我们都比别人要贵一些些，那大家在以量制价的情况之下 so far 目前我们可能比较难，所以我们是希望未来有机会。那除此之外我们其实是另外是做原本的瓶器包装，就是我们现有的包装设计，其实我们是会做联名包装，那是跟企业采购有关，因为有时候现在大家都在讲 ESG 这件事情嘛，所以有些企业其实他们就会比如说送礼啊，或者是员工福利，就会来寻求说，哎，有没有生活用品是符合这些跟 ESG 环境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去年度的时候，应该是说我从我们2022年生产第一支洗衣精的时候，其实就我们当时就开始接企业采购，后来就是很多的企业看到我们，很少看到像我们这样这么绿色的洗剂产品，所以那时候2022年我们生产第一支的时候还蛮快速的，其实我们就接到了所谓的企业采购订单，而且是联名包装。那联名包装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讲我们是用纸包装嘛，所以就是很多的企业就会直接说，哎，我希望就是可以上面有他们的 logo 有商标啊，由我们这边来设计，所以其实是我们就有推出这样子的一个企业采购。那当然还有就是真的就是直接是一些上市公司上柜公司，其实也会直接来跟我们做采购，就是可能他们送礼送给客人，他不一定要做联名包装，或者是他是送给员工。所以其实我们在2022年开始，其实我们就一直有在持续都有在接企业订单的部分，所以我们不只是做 B2C， 我们也做 B2B。
那也好奇就是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这么好的产品，你们有没有想要例如说把贝壳盖这样的一个洗剂的原料然后发展成其他的洗剂呢？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有耶，我们已经有洗碗巾嘞，今年1月上市
的。
对，我们现在已经有去渍剂洗碗巾了。So far， 在今年度，我们应该会再开发六支产品，全贝壳盖系列哦。近几期，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去年度就已经，我们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长远，我们不是看现在，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确定，就是贝壳盖它必须是一系列去上生产。那我们会先以 householding， 就是家事系列为主，就先把跟你讲家里想到出来的任何的洗剂，我们都已经是陆陆续续开发。所以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在请 研发那边开始去做相关，只是我们毕竟是新进品牌，所以我们还是一个比较是 step by step， 而且是要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上市之前，就刚刚我讲，包含我们的包装，包含我们的内容物都是符合我们的环保理念。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产品，我们没有这么急着说要马上哦，立马就把全部生产出来 ，no， 我们就是一定要很确保这件事情。只是说为什么今年度特别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预计是在今年十月的时候，我们要去德国参展。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品牌，我们要进军国际，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你们现在看到所有的规格，其实我们都是以国际标准来去设计它的。
那俊最后也要问你一个有点冒昧的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啊，因为像我们上次有去专访那个 Rethink 的创办人，那他也是说，其实很多的企业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家就是有点酸言酸语说，哎呀，你们这就只是做假议题啦，就只是漂绿而已。那通常你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有一点挑衅的话题？
其实确实我们在2022年盛产一支的时候，在网络上是有人来骂我们，而且骂得很难听。他说我们就是假议题，然后挥舞着环保的旗帜，然后赚取暴利，然后还讲说，你看这种东西，你去化学药品店就可以买到，有多便宜。我想说，那你就去化学药品店。可是你也知道，一个洗剂的产品不是这样子产生的嘛，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力。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只是用原物料来看待，全部的东西都是便宜的。不是吗？你把它拆解出来，每一个东西都是便宜。可是你要怎么把它组合起来？你要怎么样确保它是可以被使用，甚至是可以被使用，而且甚至是安全无虑？这件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其实最困难的是它整个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确保，而且还有所有这么多的人力投入。所以你不能，你在看这个最终的售价的时候，你不能单独用原物料来看。原物料来看，那不得了，每个东西都好贵哦。不是只有我们的产品，是全世界全部的东西都好贵，因为你都用原物料来看。可是你不来讲，以商业机制，不管是商业机制，或者你都不应该来看嘛。你还要包含了我们这些投入的心力，哦，这些人花了多少的时间去确保这件事情做相关的研发。好，所以之前我们被骂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平常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真的在做，我们不怕。你可以来检测我，你在网络上再怎么骂我们，我们都不会被消失，是因为我们经得正吧。而且我们确实在做，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因为你去骂我，你去酸我，我都可以提出任何的证明，说我怎么样让你知道说我们真的做到，我们也不是在漂绿嘛。所以其实我们后来选择的方式就是就让他们酸吧，我们就完全不理会他，我们还是按照着我们自己的理念跟我们的目标，用我们自己的节奏往前进，这个东西是没有被改变的，我们也不会因此这么多人在骂我们。而且你知道，我们后来从转念一想，你知道从某种程度上他会来骂我们，表示我们成功啦，对不对？因为表示我们是被关注的嘛，大家注意到我们他才来骂我们。如果我们是 nothing， 怎么都不是的时候，谁会理会你呢？对啊，所以其实我反而是用比较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哦，越骂大家越认识我们，可是认识我们了之后，反而有些人会来检视我们。其实你知道，中间前几年啊，就是我们上生产完之后，其实你知道，我们后来是有受到一些采访，包含有那种很大的媒体采访，他们都跟我们说，他们有去看到那一篇骂我们的文章，而且骂得很难听。然后他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网站，他有看到我自己本人写了一篇文章去反驳他，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这么做。可是我没有叫大家去看那一篇文章，可是他说就是他看完了之后还是决定采访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还是认同我的想法跟做法。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只要你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觉得 就让 大家去酸言酸语吧，因为他不会阻挠我们的，他而且你不应该因为这一个人而阻止你做对的事情。
那在节目的尾声也想要问一下俊，就是你会觉得说待在这个例如说对环境永续就是有一些帮助的产品，做产品的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核心能力是待在这个产业是一定要具备的呢？
核心能力啊，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够足够专业，因为有的时候你很容易会误解。不瞒你说，我为了怕我自己做错事情，其实我现在在念博士，我现在是国立台北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研究所博士四年级，我已经念完水源部的课程了，就接下来是要写博士论文。那其实就是因为我要确保我自己是做对的事情。我中间其实有遇到一些跟我一样想要投入环境永续，其实我有发觉到他们其实对于很多的专有名词，甚至是整个的所谓的制造流程，怎么样是真的可以具体解决环境问题，其实是一知半解，甚至是有所误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你如果真的决定要投入，我会建议你可能去多，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回到学校去上课哦。我会建议你可能再多去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哦，确保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要不然很容易一不小心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其实你做了漂绿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哦，我们是零碳商品，我就直接问他说，你要怎么去告诉消费者你是零碳？你知道什么叫零碳吗？他讲不出来，他不知道什么叫零碳。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的。我说你都不知道零碳，怎么敢跟消费者讲你叫零碳商品呢？因为所有的制造都会生产二氧化碳，除非你今天去买碳权。我说你有买碳权，你有做碳足迹盘查吗？他说都没有。我说那你怎么可以说你做零碳啊？你这样会误导消费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刚跟你讲，就是增加你的专业知识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节目的最后还是很想要了解一下我们 PKP 的动向，那不知道俊在未来的刚刚有讲说要出国参展吗？那对于台湾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布局跟规划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有，我们在今年度其实我们还是会陆陆续续在一些实体通路会有能见，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在金光三月的超市，然后我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跟其他跟我们一样的一些社会企业的品牌，我们会一起会有一个差不多将近一年的一个快闪的进驻商店，大概在三月的时候。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PKP 挑品的粉丝专页，我们都会做相关的一些讯息披露。
哇，今天真的很感谢俊美，就是易房，我觉得常常人家说消费就是一种对世界未来的选择，你有听过这句话吗？
没错，你的选择就是你想要看见的世界。
我觉得很感谢今天听到 PKP 就是俊的分享，因为老实说我以前就觉得说，哦，就像你刚刚说的，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就是用环保杯啊，少用塑胶袋啊，但是其实我必须要说我自己啦，可能在买每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极致到说要去看成分。你有吗？你有每个人都会看成分吗？
没有没有，像那个刚刚提到洗衣精大家都不会看成分，就是我就是没看成分。
但我觉得今天听俊的分享，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只要多一点小用心，其实我觉得对世界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嗯，真的，如果我可以多看一下成分的话，就可以对这社会有帮助了。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PKP 挑品的 Dream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创业的故事，而且我超佩服他的，也他真的就是一路以来不断的学习，他从超厉害的这个时尚总编辑，然后跳到创业圈，然后从时尚圈又跳到我觉得超级厉害的做这个，感觉在我心目中我刚刚讲像化工类型的东西，然后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我在我看来是挫折，但今天俊好正向哦，就像他刚刚说，其实很多人对他的这些指教对他来说都是成长的动力，也是一种品牌的肯定。那我们也希望今天透过俊故事分享，让大家知道很多对于这个产品的选择跟环境的议题。那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这个贝壳盖的这个洗衣精或者是相关的洗剂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会把 PKP 的联络资讯还有他的官方网站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自行去参阅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